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啊，与我们一起，这个愿我们啊，个人信士门中一代真亲六姓眷属，我们的多生多劫的慈父慈母啊，来受地藏菩萨功德经，愿生者增长福慧，这个发菩提心，愿我们过去啊一切父母求生净土，念见阿弥陀佛。这个我们昨天讲到，就是说古德勇，故古德勇，这个只虚空世界惜我之心，靠善恶之报应，并是核心。也就是说，前面讲到这个尊生离子啊，六道循环，诸佛物质三生缘现。也就是说，不管是六道轮回也好，还是法报化身也好，都在我们信心里面显现出来。因为没有信心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上至于十方诸佛菩萨啊，下至于十方尊山，皆不可得。我们看到了佛法三三生圆满，它从哪里圆满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信，自信呢它非善非恶啊，但是能现一切境界，善可以成佛，下也可以堕落。堕落，我们的自信会堕落吗？我们自信不会堕落的。但是呢，我们自信可以显这些你恶，你的弯曲，你的心恶，你的自信呢就会显恶的境界。如果你自信善，就可以显善的境界；如果你自信解脱，可以显佛的境界。可看出诸佛境界、菩萨境界、尊生的境界，都是我们心性里面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法藏比丘啊，法四十八大愿，这个法藏比丘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心，就是藏，就是藏在一些诸法的体上，那个叫藏，被显出来。我们讲叫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我们的自信，每个人具足的。但是呢，不能用名言，不能用名字啊，不能用思维，因为它言辞道断，这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用眼睛看到佛，我们讲是意念；用口说佛，那是口业，叫做可思可议。但是可思可议呢，这个都是啊，这个心上的境界，心上境界是可思可议的。他说：“诸佛以愿力，罗汉以解脱，尊师以业力。”我们讲佛的愿力不可思议，菩萨功德力不可思议，六度不可思议，尊师业力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尊师业力也是从自信里出来，罗汉的解脱力也是从自信里面出来，诸佛的愿力也是从自信里出来。所以自信自体没有善恶，可以显示法界，可以显示法界。那我们看到佛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就知道这是你的自信。所以呢，法藏比丘不可能离开自信，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它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信心。心性呢，就心之本性，叫心性啊，心性。因为一切法都是心，然后呢，后面一个性叫心性。一切法不能离开心性，心是具司法界，性呢它是司法界这个所依之体。前面就讲到诸佛菩萨啊，声闻乃至于六道轮回，一切法界及尊生皆依自信啊。没有自信的话，司法界就不可得，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离开自信，这里面有保障，就是自信。所以我们跟诸佛的自信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它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肯定在自信上， 你的自信怎么会有阿弥陀佛呢？知道吧？我们没有悟到自信，但是我们可以信。法藏比丘说发的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在自信上。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念的阿弥陀佛，一定是自信的阿弥陀佛，知道吧？那一心品这个念也跟自信是合一的。那至于你六道轮回也跟自信是合一的。所以念佛成佛这是很简单的问题，知道吧？所以呢，信佛是生自信，也要心里念一生自信。信十方诸佛境界是十方菩萨境界，功德是对阿罗汉的所有的戒解脱，对于众生所有的业力都在同一个自信，同一个自信，他们是不相分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到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我们跟他自信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就说 你看到的佛和你能看的这个心，我问你，你能看的心是自信出来的，那你所念的那个佛难道不是从自信出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不是？所以呢，能念所念皆为自信，就是说都是以自信所依。他说情与无情皆是自信所依，就是说你看到的无情就是虚空，你看到的有情就芸芸众生，哪一个众生不曾自信出来呢？所以你眼睛看出去，哪一个有情跟无情不是曾自信出来呢？哪一个慈念跟鼻念不是曾自信出来呢？小猪小狗诸佛菩萨都是自信的现出来的境界。那么说他佛已经成佛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理，他说中了这个道理。那么说我们是未证者，我是诞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就是说诸佛已成之佛，所以诸佛是他了解了他是自信的体，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才知道我这一念生自信跟诸佛在自信是掰的。我们老是显得诸佛成自信，我就不是成自信，所以呢形成了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成自信呢？因为我们是凡夫，诸佛圣人才是自信，不知道圣境与凡境同以自信，知道吗？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一定是凡夫，是不是？你说念的阿弥陀佛一定是诸佛境界，所以诸佛境界和凡夫这一念都是自信。所以呢不要有圣凡之见，圣凡之见是分别心，是妄想心，它就自信出来，懂吗？也就是了解我们心起这一念跟诸佛这一念的自信。那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你的念皆成佛身，就是你顿念头就在佛身。那我们什么地方顿念头呢？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样你看到的形象，所知道的身体和你任何一个念头都从自信里面出来，自信出来。所以我们后面一部经典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起信论的马明大师是一个起信论，说一切有法能其摩诃耶，性之相。什么叫性相呢？就是说一切有法，就是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吧？都能其摩诃耶。摩诃耶什么意思？摩诃耶就是大乘，大乘就是佛的意思，就是一切有法，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能够生起什么大乘的性相，性相信的性，性相就是大乘性相，就是说你看到这一切有相，就世间跟出世间，不管你是什么众生，你看到都能升起什么大乘信心，大乘信相，是吧？这就是起信的马明菩萨所造的这个论里面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所言法者，什么叫法呢？就是众生之心，众生之相啊，就是这个身体。都是叫法，是吧？就是说不管是出世间法这个还是心法，心法就是司法界嘛，就是说司法界所有的法都是跟摩诃耶是相通的，就是佛菩萨和我们所有的境界是相通的，就是我们看到佛，佛跟我们心里的一念是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差别。 没有任何一点点，都是我们妄想分别而已，说这是圣，我是凡，这样分别。其实呢，凡也是从魔惑眼里出来，圣也是从魔惑眼里出来，知道吗？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所以啊，迷雾自有书，我心性无别啊，就是古德有，对吧？这虚空世界悉是自心，考圣而知道义啊，并且迷惑之心念，就是说不管你是啊，不管你是啊，所有的啊这个啊这个善恶报应是吧？善恶报应就是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啊。它是我们的这个迷惑之心啊，迷惑之心，就是说我们所悟到的整个的虚空，你悟到了还是没有悟到，就是不管你是悟到还是没有悟到啊，都是心所贯通之法，就是什么贯通？就是说我们现在明了了，整个的虚空都是心，我们知道司法界都是一心所转。在你串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串的时候，你要知道别人也是串的，知道吗？就是说性自性他，这个我们六性里面性自还要性他人，我们不能够自信，自信不信他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信了，好像我智慧广大，在你智慧广大的时候，你是对一切众生生信心的，不能有一任何瞧不起众生的心。为什么？于是这样，你悟到了以后跟尊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悟到以后知道尊生所有的念头都是自信的出来，看到所有尊生的境界都是自信的出来，跟圣凡无二的。所以你看到尊生的念头啊，跟诸佛的名号它是无二的，都是现出来，圣跟法是无二的。这个才是啊，我们悟到的人啊，开明了的人啊，他看到地下的围城跟诸佛是无二的，他不会瞧不起围城，说我是拜佛的，然后看不起围城。那么说你正在悟道，用低头抬头都是佛，你看到围城这一念也是佛性，一种佛性的出来。你看到抬头看佛一种佛性的，他是圣，他是凡，但是呢他的念他本性是不二的。所以你明了以后的话，说对一切诸生跟佛是不二的，这个叫悟道了。如果你认为我悟到了瞧不起别人，你一定有问题，知道吧？因为学了最后就说人家什么叫学佛，学佛以后情欲无情，藤原俊之，就说你真正悟到了道以后，你扫地的时候呢，你会细心地观察了一念，知道吧？就是地下那个围场叫无情嘛，和这个情，那无情是什么？是自信是什么？是根源，是吧？有情是自信所一直，就是说你看到一粒微尘都成自信的体，它是无名无相无善无恶啊，无思无意，它诸位跟我心性是不二的。因为微尘它叫无情，无情它就是没有感，就是没感觉，你打它它不知道痛，但是呢它为什么呢存在在你心中会显现呢？它是跟我们的自信是合一的。所以呢对一切微尘都能生佛想。所以我常常讲的那个就是说在黄冈那边有个老和尚啊，他每次扫地的时候啊，他把树叶捡起来放在垃圾箱，都是轻轻地放，就是轻轻地放。然后他有时候他足够土地啊，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就是把微尘的足够土地，他感受细细的感受这种佛就在当下，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修行修得比较好的话，那我说我们会感受到所有的草啊围城啊都能感觉到佛陀的智慧。因为悟道它是自信的一，自信的根源就在那个地方，离开相就没有自信可得。因为我们尊称自信是它是没有名言的，一道断的，就像木头只是一个名字，你说木头在哪里呢？就是柜子，你对柜子尊重就等于木头尊重，木头在柜子里，没有柜子木头就看不见了，对吧？所以通过柜子才知道木头它叫无情，但是你看到那个柜子的那一面叫有情。所以有情就是无情，如果没有有情哪来无情呢？ 没有母体拿来有情，它是互相依止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那这一念，这一念是有情的，但是桌子它是无情的。如果没有桌子的无情，那你的有情看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有情，那你桌子能看到吗？所以呢，它既有情既无情，所以无情有情同源存质，就这个道理。所以呢，我要把这个有情跟无情，就是说如果你把在这扫地的时候，你把这个血液拿起来，谁知道血液是啊？这就念，这叫有情。这个念是什么？就是佛性。你看你不是血液，而是你的佛性，是吧？那我们看到血液的时候，看到佛性的时候是什么？这个血液子叫呼吸，能看到血液子叫有情。所以有情无情同源俱至，知道吗？因为没有有情就没有无情，没有无情就没有有情，它是同时建立的，是吧？没有身体哪有心呢？它是依报依正是同时建立的，不可能撤开了啊！先说无情，以来就有。你说你要虚幻是无情的，那无情谁在看呢？无情你怎么知道虚空啊？你怎么知道虚空存在？是吧？所以无情自身的不说我是如何，那你谁在虚空的名字、虚空的相貌是谁在见啊？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见去掉以后，虚空跟你有什么关系？虚空到底在不在？是吧？到底在不在？就是我看到虚空有虚空，我如果假设我没有这个念头，虚空会在吗？就像你做梦一样，你不做梦的时候，那梦还在吗？你醒过来之后，你说你在床上做梦，不是颠倒吗？在梦的时候，哎，有个虚空，那你醒了之后，虚空还在吗？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虚空自身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把它起个名叫无情，因为你打它不痛，人打虚空它不痛，知道吧？你打桌子它会痛吗？人它会痛吗？因为它不痛，我把它起个名字叫无情。但是人打呢，又叫有情，是有情跟无情呢？我们把它分别成两个的一，其实啊，不是两个，它是一个是依报，一个是正报，正跟依是报的。有也就是说一切色源于心，一切心源于色，就是说没有色哪来的眼睛呢？没有眼睛哪来的色呢？他们俩是一不是二。对内讲叫养养根，对外来叫尘，叫根跟尘，根尘尘来就没有对立过，它是一。然后名字为尘，名字为根，对你来讲名字为根叫养根，对外来讲名字为尘，就是说没有眼睛这这里没有尘吗？是吧？没有尘，当然你不能这样。所以没有尘就没有根，根跟尘它是罢了，是吧？就是说，你把桌子给烧掉，木头也同时烧掉。我这个木头叫做根，这个桌子叫做尘，对吧？然后说，你把桌子都拿烧掉，你觉得木头还在吗？木头也没有了，是吧？所以呢，没有木头就没有桌子，没有桌子就没有木头。也就是说，没有桌子，没有就是没有桌子，也有木头啊。你说你木头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那个树变成木头吧？啊，那树的就是圆形的嘛。只不过桌子是方形嘛。那圆形，那你把圆形也烧掉看看，因为它是要一个形状表现出这个木头的存在。如果彻底就没有形状，木头也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老是没有这个，我们是一根筋嘛。就是桌子没有了，木头还在呀。桌子没有了，那在，我问你在在哪里？啊，你看树不是木头吗？树不还是个圆形的吗？高高的圆形。那这那高高的树圆形，你跟桌子有什么区别呢？不是一个形状吗？是吧？既然是形状，那你把形状弄掉，你把就是说这个形状没有了，没有了，把它变成门了，是吧？那门还是形状啊，还是形状。所以呢，木头必须要靠形状来写，没有形状木头是写的，因为它是性，知道吧？所以呢，是说木头跟桌子，就是柜子和桌子，它俩是要同时建立的，同时建立的，就是说你能看到桌子，一定有一个情和无情存在，无情跟有情，我们来分成说，对外来讲叫无情，对内来讲叫有情，是有情无情同源俱至啊，这是不二的。十方三世一切法啊，都是这样。所以呢，在前面他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尊生彼智啊，变成六道轮回，诸佛物质变成三生，这是讲这个 这个尊称啊，尊称的所有的诸佛境界、菩萨的境界，所有境界都是以自性而立啊。这个迷悟自有差是信心是无二，它就主要是讲信心穿十法界啊。古德远指虚空世界悉知我心，好善恶之报心并至，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在考察的时候呢，你发现了善恶报应不离心，就是说不管是天堂是地狱，诸佛境界都是在善恶里面产生的一个因果关系，叫报应。因果报应就是说你这个人善恶报应，我讲你善恶报应你就不开心是吧，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善恶报应又不是坏话是吧，所以善恶，你这个善恶报应，这个善恶报应也不是坏的，诸佛菩萨都离不开因果的，自信它的本体是没有因果，它会产生因果。他说我们讲离善无因果，事善有因果，因为没有因果就产生无量的因果，空能产生无量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般若经的，讲般若经讲空，就显出我们这个根本证，一切法是有根本证里面啊，现在就不管是我们讲根本智啊一切准智啊，还是道准智啊，还是这个一次到一切准智啊，那说见到一切准智就是佛智，而佛智呢显出来的这个道准智就是一切相，片切智就是空，然后准智就是性。那说这个性能现出一切相，一切相能现出一切相，一相能现出一切相，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所以这么讲，就是说善恶之报应啊，变成啊，就是说不管你幸福还是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真教的思想啊，真教的思想，我们往往把一个真教的把佛教范围出来，其实佛教它真理不是真教，不是真教，佛教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明白这个道理照样你是可以开悟的，知道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知道啊，你就是说佛教到底是有神呢还是无神呢，是吧？有神呢跟无神呢，而是一尊称我们一般有神呢那就是有情嘛，是吧？无神呢是什么呢？就是无情嘛，对吧？没有情就是我们讲啊，情有无情嘛，无情就是无神论嘛，有情就是有神论嘛。那有神论跟无情论，这是说尊生的一种社会上的一种技巧的说法。有情跟无情的话，它是同时建立的。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你，这个虚空，这个念，我们把它称为叫有情。我这看到虚空的虚空的本体，它叫做无情。无情有情，它是一不是二，不是两个东西。但是把它分开了，两个边子，就是。边执着，边执着于无情的话，你就变成万物；边执着于有情的话，你变成，就是说，他认为有情独立存在，那就叫三谛见，知道吧？三谛见叫常，就是断，就是常断之说，那就是外道。所以呢，没有一个独立的有情，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无情，是吧？它都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智慧，空智里面现在。所以呢，真正般若人不是有情无情，它是一种智。啊，用这种说法，有情无情是可以说是在尊人身上所建立的两种教法。我们教育人的时候必须要讲这个东西，但是进入到佛智的时候，有情无情都不存在，没有有情无情，因为尊人像佛能变法界，那叫无情，对吧？然后佛陀呢又变无量尊身，那叫有情，它都是变现出来的，它能变有情跟无情。那佛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它非有情非有无情，名字为有情无情，是吧？就是金刚经里讲虚空非虚空名为虚空，虚空非虚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心性。它名为无情就是名为虚空，名为虚空就出现两个的有情跟无情，是不是？就是说所谓虚空并非虚空就是讲自性，就是说名为虚空，就是名为虚空，这个名名为虚空，肯定出现两个的，就看到虚空的名为虚空，谁看到虚空呢？就是情，然后呢，虚空呢无情，所以呢有情跟无情，所以呢对有情来讲，对无情来讲，这是个名言而已，这是一个知见而已，知见和名言呢，把这个世界到最后面呢，要了解这是心。 啊。所以世间司法界都是，因为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地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司法界穿在你一心里面，就是不管世间任何报应都是离不开身心。所以呢，我跟诸佛就是诸菩萨大愿力阿罗汉的解脱和我们众生现前的业力都离不开我们现前这一心，就是三界大千世界不离一心，司法界不离一心，是吧？不管啊，都是不离开一心的。其实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很快乐，如果你没有快乐，那谁在快乐呢？还不是有钱，是不是？如果你没有有钱，那木头跟木头这块会快乐吗？那极乐世界自己会快乐吗？还是无情，是吧？然后你快乐，那就有情，是有情跟无情，是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快乐和不快乐，如果你没有理的话，没有你有情进去，他谁在快乐呢？到地狱很苦，如果没有有情的话，谁在苦呢？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觉悟啊，就是如果没有自信这个概念的话，解释的话，这个极乐世界、地狱跟我们来说的话没什么关系，这样。所以呢，佛陀说出来了这个极乐世界，你一定要悟到，一定是我在那个地方，一定一定，你就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情无情同源存质的体，它是要你悟到了，知道吧？是一定跟你心有关，就是说，你说佛陀再伟大，我要不出生，佛陀有办法吗？知道？妈妈不把我生下来，佛陀怎么做我呢？那到底佛是我大恩，还是父母是我的大恩人呢？当我悟到佛陀的法以后，我才知道父母生下来我能一念这个有情就从父亲里出来，我这个身体四大组成的就是无情，那无情有情生自性出来，原来妈妈生我的时候要等着这个道理，我就知道佛在哪里了，是不是？所以不需要来见佛了，我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见得到了。如果这样听等了，在家里就听等了，你一出生就可以成佛了，是不是？觉得也就是说变现这个成佛，但是你成佛的时候是尽未来际的，为什么呢？过去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会把你三世圆满。就是你过去不明白，不明白，所以呢，但是你现在悟到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过去的无情跟有情是自性出来，你一下就悟到了。悟到什么？原来我过去那个无情或有情，其实就是我的这个自性。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你发现你过去，因为你知道不知道，它都你的自信都是圆满，你知道吗？司法界都是圆满，在自信上显现出来，都是自信。你一旦你明白了以后，过去就是圆满了。所以我要悟那个圆满了，那未来呢？它也是圆满的，当下呢，它还是圆满的，都是心嘛。那守住心就守住了三世圆满嘛。这时三世圆满的时候，那我问你，那你到底还是回到过去呢？还是回到未来呢？还是回对到当下呢？所以我们只有这个，就是过去在我心中已经圆满，我再也没有冤情，也没有恨心了。过去因为我已经了解都是自性的体，我立即就化为这个自性的工作了啊。那么现在当下你就安住的，还是安住的自性是不得，你知道当下也是圆满，都是自性。你说未来就是到极乐世界还是自性，还是自性，知道吧？你悟到的这个自性很重要，悟到心法很重要。所以现在过去未来，那现在过去未来一圆满的话，就变成十方圆满，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在你心中它都圆满。你要这样的观察，这样观察，叫一心和贯之，贯之法。在这经典上有一句话，就是说故我佛法门为以心为道。我们讲心地啊，心地为道，就是说我们找到心的时候，找到心的时候，你的地就已经平了。环境为地啊，就是说极乐世界以环境为地，就是我们讲法性。虚空呢，以空中如果不去报身，是吧？他说七宝九论，就是去处七从横竖叫化身。极乐世界肯定三个体，一地下是环境，是吧？是代表我们这个法身的。只要地一定是讲法身，只要是空一定是讲报身，然后呢讲的种种变化一定是讲化身，七重横竖叫化身。所以极乐世界是法报化的体， 啊。当你在此世界见到性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见到了极乐世界的性地，知道吗？知道。你知道法界都是阿弥陀佛一心所穿，就心所穿的法，就是是法界都一心所穿，就等于你已经见到报身，你报身的因已经得到了。你信心里获得这种因，就是地狱跟天堂。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呢，就是说前天我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刀山他也看处，就是吧，刀山火海他也不会嫌弃，然后说这个做足做马又有火法，就是这个意思。他发菩提心呢，他不离开这些畜生，我处又有火法，刀山火海我处有火法。因为一个人见到心地的时候，天堂跟地狱都是自信的出来，他抓住了心地以后啊，到哪个地方都是平等，知道吧？所以诸佛在地狱底下跟极乐世界无二无比，知道吧？地狱到任何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的庄严无二无比，诸佛到极乐世界大地呀， 平等的，到极乐世界大地无二无比，所以释迦牟尼到任何国土都是去头难行，去头罗网，去头寒树，这是四宝住杂围绕，并且都是准懂法的庄严啊，都是华严境界佛光自影，所有众生的影子啊，就说我们的苦啊乐啊，这些众生就像这个华严境界里的花光自影，就像树的影子，众生执着于影子而在迷惑。但是呢，佛陀看到的不是影子，是实相，他不执着于影子，我们把影子当作真实了，所以每天在痛苦。所以你的痛苦对佛来讲的话，就像那这是什么？因为佛陀，我们讲佛陀对我们慈悲不慈悲？佛陀涅槃以后，成佛以后，他还在不在度众生？我们非常不明白佛陀在不在度众生。佛陀度众生，他一旦圆满了以后，他就不再度众生了，知道吗？他不度众生，就像我死了以后，无量寿世在度众生，我成佛而去，知道吗？我成佛了，但是我的愿力在度众生，知道吗？就说西藏菩萨也好，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五百大愿尽行受度众生，他是不涅槃的，他一直在众生心中变化。只要你闻到这部经典，你都会得到利益，因为他的愿力是永远，他发的愿呢，所有的愿力都不会离开众生的，是他的愿在度众生，自然在度众生，一切都变成自然。所以我们有一个台湾会有一个叫什么，把钱存到里面去，不受人家控制，自然在里讲，比特币啊，比特币。这个比特币呢，你就把钱存到里面去以后，不受任何银行控制，不受任何国家控制，不受任何网络控制，除非你没有网络了。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不受任何网络，你钱存在里面，并且在中国也可以用，你到美国拿美元，你到韩国拿韩币，你到台湾拿台币，你到中国拿人民币，知道？那说他这个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之间，他没有管那个人死掉，那个网络搞完了，这个人死掉了，没有了，那这个灯一直在运转，很多人把钱存到里面去，这个钱呢，不管任何人他攻击不了。为什么呢？他这个钱自然而然的让，就是说，你像美国银行倒塌的时候，顿时那个比特币就涨价。为什么呢？美国人把钱拿出来，就往这个比特币里存，因为这个钱拿到那里去，然后他到国外去，就可以在国外自己把这钱取出来。他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我就想到这个阿弥陀的愿力，他成佛以后，这个愿力按照这个世界自然度众生，他不需要人控制的。知道，不是说阿弥陀来控制这个愿力，不需要一个人在背后控制的，它是自然之愿。就是说，人家说我们是自然成佛，阿弥陀是要自然大愿，知道？所以这个愿力自然在度众生，我们都在自然被度，知道？所以呢，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你不需要去考虑，就是阿弥陀佛自然在度众生，释迦牟尼五百大愿也在自然度众生，菩萨大愿都是在自然度众生。你呢？因为观音菩萨愿里面，就是说你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从愿里面就画一个观音菩萨出来， 是南向，它就变南向，它雨向就变成雨向。很多观音法是南向的，自信嘛，自信来于南雨呢，它就有南向雨向。它为什么有南雨向呢？它的愿觉的那个地方，便且长期它的根据的是在住持心上里面。所以不管哪一个住持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它都能跟你相应，这是很奇怪的，是吧？这就是佛菩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我们现在才晓得用比特币，是吧？这样的运作，人家释迦牟尼那时候就把佛法安居在这个宇宙魔魂里面，他这个就是超级的科技呀！你看3000年前这个思想就建立在我们宇宙的层次之中，并且彻底的脱离社会任何这个组织，没有任何人控制，谁都控制不了他。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太大了，是吧？所以超越的嘛，是吧？圣人嘛，佛嘛，那智慧它是超越的啊，并且要敬畏了，一直到弥勒菩萨去世，它都还有用啊。那地藏菩萨等弥勒菩萨去世，这个阿弥陀佛做伟大真物，做众生的伟大真物，所以呢，我们一顿念都跟他相应啊。果佛法门啊，为以心为道。华严经也注这段话，那信欲功化师啊，造种种五蕴，一切事件中无不有心造啊。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话：十方三世佛，一切法报化，一切国土及一切众生，皆成无量寿众处。不是无量，就是说十方三世佛身、法身、报化身，即一切国土、一切菩萨、一切众生。皆成无量寿众处，我们从哪里出来的？是从无量寿里出来。叫尊生，尊生，我们尊生就是个妄想，是吧？什么叫妄想？就是不可得。不可得的时候呢，我们把根尘对立了，所以呢，产生一个实，然后说有根有尘有这个念头。其实根就是尘，尘就是根，我们把根尘对立，所以叫做尊生，知道吧？他说根从哪里出来的？又不是四大出来吗？四大不还是成这个现尊生吗？那成从哪出来？成不也是四大出来吗？四大不也成现里出来吗？那念头上，念头上根成里出来，那根成成四大出来，四大还是现里出来啊？所以呢，尊生，尊生的根成和念头四大都成现尊生，所以这个性啊，那个性就是我们讲的心性，就是本性，所以本性。都是成这个啊，能生出一切法，没有一切法不是成啊，这个心相生。所以心，所以华严经的讲，心于功化时，我们心化的心化，是用过去写了一个机子，就是说啊，我有一个无相心，就是说有个七明心，能化一切化，是吧？这个能眼化呢，不用手，不用眼睛，不然它就直接画出来。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你一个无相心画出来的有相相。就是说，虽然有相就无相，就是说，这一切相都用无相心画出来，就是无说画有说，就是自性画一切相。我这一相，这一切相呢，就是你的心。但是呢，在相里面找回头的呢？找不到一个心可得，就是回头却无人，就是说画了一切像回头就没有人领受它，但是呢它又能够领受它的身，就觉性里它是存在的，但是呢知道存在的这个人没有，知道吗？没有，因为就是一个我们讲有情和无情是一体的，就是说你知道这虚空存在，谁知道呢？找不到，但是呢确实知道，这个知道什么叫有情，不知道的呢叫无情，就是说这个色是无情，但是呢人知道这个无情就叫有情，有情无情，那说一般人都会找、哦、我的看见一个我，其实呢你发现这个有情后面没有人，就是回头看却无人，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有口难开，就是说这个时候想讲话没办法讲，因为他没口，知道吧？但是其实心里明明白白的，因为他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无法去向别人家表达，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实在是言迟到，对吧？只有心会，你心里知道它是一个绝对状态，是吧？然后无缘，绝对无缘体，一切法是无缘体，无缘观其实佛性的， 那什么叫佛性呢？有经典人讲，无缘就是真理，无缘就是法性。我们讲有缘，有缘却无缘，无情却有情。就是你看花，花很美嘛，人说花的本体是无情，可是呢它有美的感觉，你看美就无情，它却有情，能发出你能看见那个觉性，所以这个觉性叫有情。就是说无情却非常有情，就是有情，就是每个众生啊都在这里面建立出来，就是世界建立我们现在的一念，它是叫有情。但是有情呢它也在无情，所以世界是无情却有情啊，是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十法界六道轮回，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画这些，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因为有个我在画，就是贪啊嗔啊痴啊。如果你一念悟到的时候是没有我，没有我的领受，贪就是什么，就是自信，就是佛性。我们不在贪，就我在贪，你就是六道轮回。贪的本体是没有我的时候，贪就是变成缘起了，就是空。所以贪是什么，就是境界，就是境界没有自我，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就站不住脚，站不住脚的时候就变成啊这个五蕴呢啊没有主人，没有主人的时候，这个五蕴呢它虽然有寂寂，但是呢没有领受者，就是我们坐在一块叫什么叫五蕴。如果你悟到了这个五蕴没有领受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五蕴的体呢是什么呢？然后衣服就是我们的心里的话，对吧？我们坐在这个，对吧？这个，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坐在这个地方，这个贪，我们肯定是有贪嗔痴来的，知道吧？就是我们坐这个呢，就是一个贪，是吧？贪是哪里来呢？贪是有欲望，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爱，有爱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生命，就是欲望就叫贪，所以我们有感觉生命存在。但是人回望一照的时候啊，就是说原来你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贪。就是一个嗔，就是一个痴，对吧？贪嗔痴，但是悟到贪嗔痴后面没有主人的时候，贪嗔痴就变成化了，变成一个化。而这个化没有主人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讲，他们讲就是缘起，缘起。而这个缘起呢是没有自信，那了解无自信的时候呢，叫什么？叫无生。而这个无生呢，就是性，本性的性。而这个心性。就是哦，原来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就是贪，不是我们贪心的叫贪，我们有命的时候就是贪，就是贪，知道吧？因为你不贪是没有生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有爱有欲才有命，知道？没有爱没有欲就没有这个生命。那我说你无时来制造一个生命的时候，就是一个我，我坐在这个地方，一个我，你自己静下来，你发现后面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是清净的。因为从心中是一个一幅画而已，我们都是在画里面，对吧？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但是呢，它是贪画，它是一个贪，在悟到没有人的时候，它就是一幅画。而这个画里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时候，发现它是宁静的，它是宁静状态。所以我们要借助这个体而悟入佛法，就悟到佛法，不要误导，就是不要被这些假象给你误，然后自己去追求什么。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感受一个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我们就是一个缘起，它就是一个无生状态，悟到无生体，是吧？所以呢，一切世间无不心造，心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心造的时候你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我们心造呢，我们要心造有两种思维，世间人心造呢。就是我做一个房子，是吧？叫心造，是吧？那么说真正的心造呢，是心形象，就是木头叫做心，桌子叫做像，就是木头变成桌子了，是吧？那么全部的心就是桌子，全部的桌子就是心，心跟桌子是不二的，叫心，知道？心是超越了，心能显象，就是这个桌子干什么？桌子是给人用的，是吧？给人用的，对菩萨来讲叫愿力。对菩萨叫功德，对佛来讲他就是心里显像，心显像，显的显什么？这个像叫愿力，他叫化身，是吧？他的愿力的绝对叫报身。就是说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是桌子。尊身呢就是心体一念，佛呢他就是体， 他这个体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他是解脱的，他是清净的，因为他是绝对的，跟众生之心是一体的。如果跟众生之心不为一体的话，这个桌子不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看不到，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桌子，因为跟我们自信是一体的，是吧？他说这个跟自信一体一定能够显现出啊，这些佛陀的愿力能从自信中显出我们的境界，这些境界都是我们的缘起，托付他一定会显在你的面前。但是呢，他这个木头呢，跟我们的心呢是一体，是通的，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佛陀的愿力，可以看到菩萨的功德，可以看到二老汉的解脱，可以看到众生的业力，是吧？就是我们看到的，肯定看到是有几个像，一个是业力，一个是解脱力，一个就是功德力，是吧？也就是讲愿力，佛跟菩萨叫愿力。所以呢，愿力的显现、功德的显现、解脱的显现和这个众生业力的显现，这四个都是相通的，都跟心性都相通的。我们一般人就在业里面，就是不相信诸佛菩萨的愿力，也不相信他的解脱力，我们只相信业力，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的叫业力。所以我们要信仰的时候呢，要看到诸佛菩萨、二老汉和我们心性都在当下，它是心性都是穿梭的啊。所以它是不变，那就是以佛菩萨的讲说，我不变不离开此世界，我遍往十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是这个样子的。诸佛不离开这个，他不把这个虚空变掉，他能够在十方世界面前呢，可以现种种相。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所以诸佛把这个涅槃塔放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很悦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就我们看到了。但是同时在别的世界，它又现出无量的庄严，它又同时可以现出地狱恶鬼畜生，也可以实现天堂。就是说它不变此世界，就是不动此世界而变十方，就不动千毫而变十方，是吧？就是说它不需要去动啊，不动一念，它就不需要等念，我在十方众生心想中现种种世界无所障碍，是吧？不动秋毫，就是不需要有丝毫的这个人就可以啊行文殊之智、破行之德，就是我们觉得可以掌握尊生的无明，啊，可以行无量破行之德，啊，所以尊生任何一个尊生闻到都可以获得文殊之智，可以行破行之德，啊，无所障碍。因为你现在在这个上面，你知道信的时候，就叫文殊之智跟诸佛无二无别。并且呢，十方诸佛都安居在这个大境界，叫普贤之德，不动千毫，不需要去一步了，当下就居住了，是吧？那我们要是迷惑了，就麻烦了，是吧？要迷惑了呢，那我们就造恶业，造恶业就是造地狱、造天堂。所以我们一定要悟道，一定要悟道，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他首先告诉你这个法界是什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心里面不要造，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境界就是你心造出来的，佛陀在你心中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悟到一个什么定义呢？就是佛陀的大悲心跟我们的业力是同时的，跟解脱力都是同时的，就是说悟到佛的，就是众生念力不，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力不可思议。他说如来的神力在尊生念里面，啊，尊生造的什么业，如来的神力就怎么变现。如果你念贪嗔痴，佛就在你心中现地狱恶鬼畜生；如果你念五戒，佛就在你心中现五戒。他说如果你念十善，佛菩萨就在你心中现天道。所以天堂地四法界都是佛在你心中显现的。所以呢，所以你念佛，佛陀就在你心中现佛的境界，是吧？所以我们要表里如一的啊，认识到这个道理。特别是心与共化师这句话，我觉得太妙了啊！因为他直接这个话了，就我用无相心融化一切有相一化，我心是无相的。但是通过眼睛可以看到色，通过耳朵可以听到声音，这个都叫 这一切相，就有相的这些话，都从无相心里显出来。无相即有相，无心，无相什么智慧，有相叫普贤。他说普贤这一切相，皆我们无相的心，只有无相心跟无相相合一是什么？这就叫菩提萨埵了。无心叫金刚啊，有相叫萨埵，叫金刚萨埵。无心叫菩提，有相叫萨埵，叫菩提萨埵。所以外面一切相叫萨埵，萨埵啊，萨埵就是相的意思。所以这就是菩萨。所以华严经讲的一切菩萨境界都是这样的思维。一切世界中无不有心照啊，都是心显出来的境界。那讲这种话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堕恶啊，去修善啊，我们要去做好事啊，我一定不能再造恶，也不是这样的。它是瞬间成佛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司法界都是心照出来的，就是心。那我说我通过一些相看心，你就直接解脱，知道吧？你不能说哎呀我造恶就恶报，我造善就善报，不是一切为心造，我做善不就得善报吗？所以我好好去做善，就只做一做善，我不敢造恶了。这样的思维是没有智慧的，知道？为什么造善以什么为标准呢？你是以十善为标准，是以解脱为标准，还是以比丘罗汉为标准，还是以菩萨为标准？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六祖大师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啊，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因为在此世界以摩诃般若波罗蜜为解脱之在。他说，包含我们讲阿弥陀佛也是啊，无量寿尽离一念，无量光尽离法界，无量大悲尽离境界，所有十方境界，它包含了司法界，它包含了六道，它包含了一切六道的境界，这一切境界都在阿弥陀这三个字里面。我们从阿弥陀这三个字里面进入到司法界，我司法界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司法界。所以呢，我不要去做什么善事，我也不需要做什么恶事，因为恶事善事我都没办法去做到，怎么样的处罚，怎么样的去行打，那我就知道一切都行，我守着心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守心守不住怎么办？念阿弥陀佛吗？是不是？你知道了一切法就是心嘛，你守着心去守着波罗。在别的世界，我们守着手啊，就会有威胁。别人来讲，别人来讲，啊，我做善事，我供花，我供花。先刚刚供花的时候是供佛，慢慢的你供就供自己了。在供你供的时候就供人我慈悲了。你发现吗？到庙来刚刚学佛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虔诚的。供着供着到最后面呢，他就执着了，是吧？他供着供着后面呢，发现了是非就来了。所以我们做好多事情到最后面全是是非，啊，你不管做什么，你供灯，对吧？你天天供灯，你有一天被人家来供了，不要你供你就生气了。按照供心量是越来越大的，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没有呢？大家都念阿弥陀佛是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来供灯，一定会有是非，是吧？我们都来供灯，我在供灯，有一天你来供灯你就生气了，不要你供，我来供，你为什么不让我供？然后你吵架。我们的一个居士嘛，供花，供着花，然后那个人呢，把他移到这边来，移到这个供花，他觉得这样好看，哎，怎么把我的花拿走了呢？他说供花供到这边来，他搬过来，搬过来，搬过去，人家吵起来了，就是因为我认为这边好看，他认为这边好看，所以两个人意见不同，知道吧？产生了是非出来，本来没有事情，变成有事情。是啊，所以我们讲呀，庙里也不清净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就造成思维。所以在世上修行呢，我们很难的，知道吧？所以到佛的那个境界，到极乐世界的世上都是圆满的。到极乐世界都证到了般若智慧，了解空性，做一切法跟十方法界所有的法都是相通的，知道吧？你供花，我供水，他供灯，他们相通的，所以他没有意见，知道？因为都是一体的，是不二的。但是我不行，我不想通，所以呢，你供花供灯，两个人吵架，知道吧？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我就不做了，我就做那个事情啊。你做那个事，我就不做了，我就做那个事情。他不会说两个一起做啊，两个一起欢喜啊，两个一起赞叹了，他没有这种共鸣。所以在沙陀世界修行，这个世上修行是很难的。 所以六周他已经把我们的根性就像说出来了，这别的世界真的色身相无处法，见到就解脱，见到了个个都得像虚空一样的这个空性，跟这个七波罗七头南旋七头罗网七头后都会显出来，每个众生都一样的，知道吧？在持沙婆世界，你看很多的世界，很多的世界啊，看到花，看到水，都能得到种种解脱。我们在沙婆世界呢，你看到花就叹息，是吧？登天看到这个冰雪就很可怕，夏天看到太阳就可怕，是吧？所以在此世界修行怎么修呢？那有人讲，那我就念佛去，是吧？念佛肯定没有是非。我告诉你，你念佛也有是非，是吧？那这有什么没有是非呢？般若没有是非。这是说最低层叫开显般若无限一切法。远远记住，我们般若开了以后，所有法就无障碍了。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六祖大师这句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呢，这句话跟你没有关系，一定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了解心法，一切法都会圆满，是吧？如果不了解心法，你怎么圆满，是吧？所以世间啊，无不心照，就是告诉我们开心般若啊。所以你看，他只能所谓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为般若波罗蜜，就是叫你不要执着有个般若可得，是吧？了解当下一切唯心，这就是般若，是吧？那现在过去未来心不可得，不可得就是心，我现在过去未来，看到过去是心，看到现在还是心，看到未来还是心，对吧？三心不可得，就是说不要执着于过去，不要执着于现在，不要执着于未来。你看，如果要是过去是我的心，我过去与过来的心应该没有了吧？为什么我还在这个地方？如果现在是你的心，那你不应该到未来呀？为什么跑到未来去了呢？如果未来是你的心，那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呢？是吧？你不是在未来吗？你现在就出来了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那现在、过去、未来这是个假象而已。你不能说没有现在、过去，现在、未来是个假象，就是说你念头一个现在、过去、未来，所以现在、过去是有，是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就是那如梦幻泡影，亦如雨电，应作于是幻，就是都是心相。叫一切唯心所造，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净土法门讲阿弥陀佛啊，就是时间、现在、过去、未来都是阿弥陀佛，过去啊、法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光，就是遍四方所有的境界，就地狱、天堂都是阿弥陀佛的境界。是话头里面每个众生呢执着不一样那种，那我们一念阿弥陀佛，他就会回到啊圆满的地方。所以这个机子啊，这个所有的法，所有的法都是尊生的心、诸佛的心还是罗汉的心，就是说他只有这三个心。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它有三个定义显现出来，要不就是佛菩萨的愿力，要不就是罗汉的解脱力，要不就是这个这个尊称的业力，是吧？业力现一切法，解脱现一切啊，解脱的境界，就是奥罗汉居然的境界，它也是个境界。这个境界我们看不见，就是虚空的本体啊，就是本体。我离开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啊，生灭的本体是不生不灭。就奥罗汉在哪里？奥罗汉那里。如果你在山上禅堂打坐修不生不灭的心，那不生不灭的心怎么去修？在生灭看到生灭的体的时候，对吧？你知道生灭无生就是境界，就是说首先对生灭法观察它无生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坐在那样做一切法无生的时候，那就是奥罗汉的境界。奥罗汉的境界就是上上天啊，或者在西域上，你就可以看到弥勒菩萨。如果你没有圆满，我们可以看到啊弥勒菩萨，对吧？或者看到啊这个圆觉菩萨啊。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因为阿罗汉住在小乘里面，有生灭可舍，有心，不像菩萨。菩萨呢，以生灭为心，就是直接看到生灭就知道全假即真，他不需要进入到镜面体上，因为全假就是真，他是慧啊，不像罗汉的定力比较强大，是吧？ 阿罗汉他的福报比较大，他定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安居在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的寂灭体上，这寂灭困在虚空里面，是吧？一般的阿罗汉，比如说三藏篇到底在哪里呀？身上就在虚空的境界里面，境界。他一般护持道场，他会在道场边上，就说你在山里面打坐，或者说在清净的打坐，你有一天做到一定的时候啊，诶，发现了一个阿罗汉，是不是？他是你境界者，因为阿罗汉只有佛才能看得到的，凡夫是看不到的，菩萨肯定是看不到阿罗汉的。如果阿罗汉不动念头，佛是看不到的，知道吗？菩萨是看不到的，佛是能看得到的。菩萨在这众生心相中，你不动念他就不相应，你动念就相应。所以菩萨叫有缘相应，他无缘不相合，就是观音菩萨、普贤菩萨都是跟有缘的众生相应，啊，不像佛，佛是无缘大士，同体大悲，他随时跟你同体的。所以佛陀在任何一个境界中都可以进入到阿罗汉境界。所以菩萨他能够任一切众生心想，就是每个众生动念他都会现前，对吧？阿罗汉没死之前，还没有圆寂之前，菩萨可以亲近菩萨，像别人来讲，那个人修小乘。但是他没有往生之前呢，可以亲近善知识大乘这些人，然后呢，他在小乘里面呢悟到大乘法，然后呢升起一念啊功德，修功德发菩提心啊，以这个心出来，他可以去从这个空里面出来啊。实际上我们要是这个阿罗汉很多的，地球上都有很多的阿罗汉。如果到一些地方去，他修阿罗汉的人还没有完成之前，他都有很大的这个神力啊，功德力。他就说他可以，你看在这个密宗里面，或者是南传佛教，他居住禅定功夫，他可以飞起来啊。像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修寂灭的心呢，他有禅定的功夫，他可以飞起来，飞来飞去的。但是呢，末法时代像这样的阿罗汉都会隐藏，为什么呢？因为怕尊生见到以后啊，生诽谤心，生诽谤而造极大的恶因，然后会堕地狱受无间之苦，是吧？但是大乘，我们是修大乘佛法呢，可以瞬间解脱。比如说今天是观音菩萨圣诞，我们只要念一遍大悲咒，就可以升到任何一个处，有九十九劫，九十九亿诸佛神力加持，是吧？你想到哪个国土里面去？随意自在都可以完成。如果你不能够完成，它不成正觉，是吧？大悲咒的力量很强大。所以我们了解前面的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观照很重要，就是说先于工化师人造种种五蕴，而说五蕴就是我们现前，我们都在五蕴之中。五蕴，你只要五蕴没有我执，它就变成化了，有个我执就变成一个对立。我们讲怎么样的让五蕴皆空，抖一切佛，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了解四法界都是一个化而已，是一个五蕴之化而已。所以呢，能化五蕴化，这里面是没有主宰者，没有主人，没有主人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个心法了。心法，如果你老是一个我在，变成实。而这个死呢，怎么解脱也解脱不了啊！这后面有一段话，就是说，是则地藏菩萨，就是地藏菩萨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说一切诸法诚心所起啊，地藏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啊，一切诸法所有的法诚心所起，于心作相，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成立的念头里面。或者说你的身体根上，或者外面的法界，这一切相都是心作，心作的相，合合而有，心跟它合合而有。如果不合合，它是不成立，根也不是在成立的。就是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合合为相嘛，相为心相嘛。就是什么叫相嘛？就是眼睛叫我们讲这个目，两目为相嘛，就是一个眼睛的目，木头的目，一个是眼睛的一个目。两个摸合在一块叫做相，就是眼睛看到相的时候，合合为相， 合合为相，合合为相的时候呢，这个叫缘起，知道吗？这叫缘起。因为眼睛看了色，我们认为有个独立的根存在，有独立层存在，不知道根尘都成性众生，因为我们把它二元对立了。其实它不是二元对立的，因为不成二元对立的话，你就变成性德，你就是悟道者，开悟的人呢会看世间是不二的。但是我们是在缘起里面，它就是心相缘起，心相缘起就有根跟尘的缘起，是你自己攀缘的。但是呢，攀缘就没有关系的，我就跟它合合，合合就是说，什么叫相啊？眼睛看到外面的色的时候，就是目目为相。而这两个相后面底下一个心，叫心之相。而这个心相呢，我们心相为想，想生则生啊，请多解多，这是能眼见的。就是说，你这样想的时候，瞬间呢就往上走了，因为心里面现这个相，现相，你不动的时候，你就向上面走，往天道走，是吧？或者说跟解脱、跟佛那个相应。如果情重，什么叫情呢？就是说你心相不合，心相不合的就产生情见，哎，喜欢了不喜欢了，或者说这个恨爱情仇都是情见了，是吧？贪嗔痴慢都是属情，这种情就是摩擦出来，眼睛看色，它不是合合为一，而是互相摩擦，互相摩擦产生合花，我这个花叫火，它本来是不动的，叫地，但是摩擦的时候呢，它就是叫分，我这个分呢产生火，我这个火呢就产生水，那是水呢你就产生空间，我这个空间呢就产生这个空根实嘛，就产生根，就根根尘，根根尘就产生一个实，所以呢地火风水空根实就变成七大啊，而这个七大就是尊，如七大恶就是地狱，七大善就是天堂，天堂跟地狱都是情里面出来的，是吧？如果你情越细，你想就越粗；如果你想越细，情就越粗。就是说，情多则多。如果你是情无想，那你一定是地狱，知道吧？一定是地狱恶鬼出现，没办法的，是吧？你不要以为我在讲话，你听着你就可以了，没有用的。你是张开眼睛看着我讲法，然后打个信息过，我不知道什么的，那没有用的。真的，那个一点用都没有。你要真实的在向上是无言之人，不要跟我表达什么，你修就可以了，知道？你修，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就是摸摸为相，是为心相。就是你看到长虎，那不是你的心，眼睛或者就是个相嘛，是不是？哪有师父呢？外不了别，内不对心嘛。就是说，第一外不了别，了别是师父，不是别，都是你的心相嘛。哪有师父、佛菩萨，都是你的心。你看到佛那不是相吗？就是摸摸相应为相嘛，它就是一个相而已啊。这相从哪里来？就心嘛。你说你这是啊，看清了，我开了悟了，我了解什么东西了？写一大段话给我，先说你写给我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一点点意义，我都不会回复你的，因为你在正念中，当妄想，应该去修才对，知道吧？因为我不需要你给我一个什么，给我什么一个表达，你给我表达干嘛？一个就是跑过来，他说：“师傅啊，我悟到什么地方，我很感动。”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了，你修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是在乎是大家修，知道吧？所以你我俩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要成佛，你要成佛，你不要进入到我的生活，我也会进入。你家里的生活会管吗？你一从烦恼我管吗？我这个法告诉你去修，我也在修啊。你不要去猜我在想什么。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猜你，我这么多居士，每个人都发一个回馈信息，还得了？我信息里有六千多人啊，有六千多人，每个人发个信我都回信，那我天天跟他去讲话，我不可能一天老花这个心思跟你讲什么，知道吧？就是说，要目的就是你听完以后马上就修，知道？马上就思维观察，即修即证即圆满，知道吗？你不要猜测，不要进入到我的生活内圈子里来。出家的圈子你不要进去，是吧？我们出家跟出家的这个内心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们有我们的见解，我有我们的生活，我有我们的这个事物，你不要去参与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居士在居士的生活中，我在我们出家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生活是两种方法，是吧？所以我们这是跟你大家，你在文法，我在听，我在说法， 大家听了以后就修就可以了，一定要正式修行，不正式修行讲的天荒地老都没有用，你必须要去观照啊！阿弥陀佛。